習近平抵制美國付出代價，美國釋放轉機信號，中共093潛艇失事，救援船泄密，大陸再掀反戰潮。喬治亞州官司，川普24日投案，壞消息恐怕變好消息。俄羅斯內控，要求普京開除防長，進一步推動戰爭。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23日，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國經濟好像滾雪球一樣，以驚人的速度下滑，目前國內問題重生，無論是經濟衰退還是罕見的政治醜聞，令習近平坐立不安。而本來去南非參加金磚五國峰會拉經濟找出路的習近平，不知道什麼原因，今日卻缺席了原定在南非召開的商業論壇，但有觀點認為不排除習近平遇到大麻煩，先會臨時取消發言。而就在中共求救美國之際，美國將27個中國實體移出未經核實清單。請睇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第二季外資投資額只有49億美元，同比下跌了87%。而有信息顯示，在中国恒大和碧桂园两大房地产巨头爆煲，导致整个行业崩溃和相关产业陷入危机之后，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蔓延到高档写字楼。中国大城市高档写字楼的空置率不断飙升，第二季度已经创下13年来的新高，甚至可能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即将被引爆的下一个地雷。纽约时报报道，在经济陷入困境下，民众对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对摆脱恶性循环感到绝望，而且担心感仲只是困难的开始，他们对国家的信心更处于最低点。华尔街日报在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的文章，说一眼看来，中国40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破灭。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是疲软那么简单，而是已经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将中国未来多年的 GDP 成长率下调到大约不到4%。英国资本经济学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成长到2030年将跌到2%左右，那就意味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习近平挑战美国亦付出了代价，直接导致国际投行一致睇衰中国。摩根士丹利此前预测中国 GDP 增长从5%下调到4.7%，摩根大通从之前的5%下调到4.8%，花旗银行从之前的5%下调到4.7%，野村证券从之前的5.1%下调到4.6%。美国商务部在8月22日表示，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下个礼拜前往中国，同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同美国商界领袖会晤。而在昨日，中共总理李强呼吁美国希望能够对中国经济伸出援手。美方同时亦宣布将33个实体从未经核实清单剔除，其中27个是在中国。声明特意提到，咁系相关企业或政府同美国合作所得到嘅好处。有观点认为，雷蒙多要访华，美国系想俾中国一个见面礼，同时亦可能同中国向美国求援有关。美国的确比较君子，中共一求饶就放松。另外，白宫有意喺雷蒙多访华之前释放姿态，系想缓和两国关系紧张嘅措施。呢次雷蒙多访问，有可能是本届美国政府内阁级官员对华访问的最后一位，所以拜登亦希望这次访问为接下来在旧金山的 APEC 领导人峰会上的拜习会铺路。金融学者何江兵8月21日发文表示，中国想留住产业链，首先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但一切都很难挽回，因为发生了中美贸易战、疫情大流行和俄乌战争，而且超过80%的美国人不喜欢中共， 参众两院的议员亦不是中共的友好人士，这五件事情都已成定局。他认为中国经济衰退只是快慢的问题，因为中国不单止是和美国的关系不好，同西方众多大国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亦是差到不能再差，现在没有谁会对中共好。
中共093型核潜艇台海失事全员遇难的消息冲上各大媒体头条，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事件极为诡异，但是有专家分析救援船其实已经泄了密，同时显示中共的潜艇技术出现了大的问题，攻台能力备受质疑。请看报道。
美国海军潜艇专家萨顿21号在个人推特上发文，表示有报道称一艘解放军093型核动力潜艇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所有船员都已经遇难，但萨顿并没有附上报道的来源文字和连接，只是说明目前没有证据，需要谨慎对待。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消息不一定属实，有观点认为潜艇如果上浮一定会有人发现，第二是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台湾的军队、中共的军队以及周边的美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都会有反应接近出事地点，所以还要进一步查证，因为这可能会对周边的地缘政治以及区域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共093型核潜艇是攻击型潜艇，而在一个月前据说在澎湖的船民曾经目击过093型核潜艇以浮航方式往南海方面移动。至于传闻是否是真的，台湾国防部表示目前没有获得相关情报资料，会认真看待和仔细查证。台湾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这个事件好诡异，目前中美台三方都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这个消息，感觉这件事情更加不寻常。首先发出消息的美国海军潜艇专家萨顿是美国可信度好高的军事专家，另外台湾一名知名的军事博主Taiwan ADIC 较早前连发两篇文字表示093发生事故，他提到如果你有手机无线电的话，可以打开406这个频道看看有没有收到 EPIRB 这个信号，那是一个无线电的定位系统，而这个信号已经叫了好几个钟头，通常发生沉船之后可以通过 EPIRB 信号就可以找到沉船。另外还有一个迹象，就是今日在台海的西南海域出现了很多打捞船，还有名为南海112的拖吊船。那如果今日没有潜艇沉没，为什么有那么多打捞船呢？节目中分析有很多蛛丝马迹显示可能发生093潜艇失事事件，现在有两个消息，一个是潜艇在台海沉没，一个是在黄海附近沉没。因为中共目前正在台海有所谓的联合军演，而这款潜艇在台海或者南海扮演非常厉害的角色，可能是攻击、水下恐吓的机型。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分析，现在从打捞船集结的地方来看，正好是东沙岛和广东中间，亦正好是从海南岛中国第二海军潜艇基地前往青岛的海军基地，中共潜艇航行的路线。这个地方很浅水，对潜艇可能有伤害，比如筑潮、操作不当以及有机械故障的可能，所有证据都要查证。而这款潜艇目前算得上是中共的主要舰艇，如果真的发生事故，亦代表中共的潜艇技术发生问题。而之前中共的潜艇亦发生过几次沉船事件，比如中共明级潜艇就曾经爆出重大事故两分钟70个人全部窒息遇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中共的潜艇失事被证实，这样习近平攻台的实力和能力亦备受质疑。今日习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砖五国峰会，但是奇怪的是，本来计划习近平在那里发表演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改变了计划，跳过了在金砖国家的预定演讲。 在党媒近日发出台湾当归的文章之后，目前民间出现反战潮，中国国际情势分析人士首席国歌在社交平台上提醒民众，战争轻易不要发动，因为战争真是打起来的那一日，有钱人只要给钱国家就可以走佬，没钱的就只能让自己的孩子上前线，等到战争结束，有钱人拿到国家的回归，穷人则拿着照片四处寻找儿子埋在哪里。
关于乔治亚州对川普的诉讼案，据 CNN 的报道，川普预计将依据主动到案命令在24号到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报到登记，但是一切的坏消息可能反而对川普来说是好消息。请听报道。
上个礼拜，乔治亚州公布了起诉川普总统的98页起诉书，指控川普和其他18名被告共41项刑事罪名。起诉书指控川普企图扭转乔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路透社报道称，川普的保释金和释放条件以及投案日期都是和富尔顿郡检察官办公室协商之后确定。法院文件显示，川普将面临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以及不可以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的命令，同时要求他们在8月25号前主动投案，否则将发出逮捕令。报道说，警方表示，川普到达的时候，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莱斯街监狱周围的区域将实施硬性封锁。川普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就这件事件向路透社回应。目前川普已经受到4宗刑事起诉，但是他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民意支持率和竞选资金仍在飙升。川普目前仍然是赢得2024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带头人选。8月21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最先投票的是爱荷华州，川普领先他的主要对手佛州州长德桑蒂斯23%。民调是由 NBC News 德梅恩记事报联合进行的调查，有 65% 参加共和党党团会议的人认为川普没有犯下重罪，而这些参加会议的爱荷华州共和党人有 42% 的人说将投票给川普，而德桑蒂斯排名第二是 19%， 而其他候选人都在 10% 以下。反观民主党目前的情况，拜登的民调似乎怎样都升不上去。按常理说，目前拜登掌管下的经济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羡慕，但是路透社的最新民意显示，54%的美国人不满意拜登的工作，而感比3月份更差了几个百分点。3月份的时候，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大，通胀率亦更高，但是现在经济好转，而拜登的民意数据却仍在下滑，所以好消息并非好消息，而川普的情况则相反，坏消息并非坏消息。
在华格纳兵变后，俄罗斯内部就没有平静过。普京的亲密盟友国防部长绍伊古之前遭华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攻击未果，虽然叛乱最终以撤军收场，没有引发内战，但传出推翻他的行动获部分俄罗斯安全部门支持。近期更传出有强硬派呼吁普京革职绍伊古，进而推动进一步的战争。请听报道。
彭博社引述内部知情人士的消息，俄罗斯主要国安机构的强硬派呼吁普京开除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此外，强硬派还呼吁进一步提升战争强度，将部分军事动员转为全面动员，并且让全国进入戒严状态。据报道，很多俄国高层认为普京在处理普里戈任叛变上过于懦弱，亦好惊讶他未实施严厉处罚，咁引发了可能有更多人会挑战普京的担忧。近期克里米亚大桥、琼哈尔大桥等交通枢纽亦多次遇袭。不仅如此， 乌军开始向俄军发动远程攻击，令到俄罗斯本土成为攻击目标。俄国国防部证实，乌军的无人机深入了俄罗斯西北腹地，并对俄军索尔齐空军基地进行袭击行动。本月初，泽连斯基曾经扬言，乌军要将战火烧回到俄罗斯本土，重点将袭击俄国的军事目标和国家象征中心地带。之后，乌军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影片，内容是乌军将于乌克兰独立日，亦就是指的8月24号要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发起毁灭性打击，咁都引起了强硬派的不满。日前，普京突然到俄军总指挥部罗斯托夫视察，听取简报，但只有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陪同，但不见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身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